这里有资源可以成为你的支援，欢迎收听教牧支援。
欢迎来到教牧支援，很高兴在这个节目当中邀请到张德仁牧师一起为我们的教牧同工来打气，给他们资源。上一回呢，我们提到了关于教会，这个教会呢，就是一群被上帝呼召出来的人的群体，所以呢，
上帝所呼召出来的一群人。
上帝所呼召出来的一群人，这是他非常重要的一个透过希腊文的解释得到的答案。
对，那么其实我们如果了解这个字义的话呢，倒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这个 ecclesia 哈，它是上帝所呼召出来的一群人。所以你看到、哦、这个有一些对于这个 ecclesia 的描的称谓、有的说它叫做召会，
召会
有没有？召会、
了解了、
那么这个召会呢，很可能它就是来自于这个希腊文的原因，就这个称谓本身呢，就是上帝所呼召出来的一群会众，那么我们称作这个教会，教会呢，为什么叫教会？
为什么叫教会？
为什么教会？因为这群羊教都教不会啊，所以要教到会。
要教到会，要用圣经的真理教到会。
当然因为他很应该的翻译就是意思是很重视 teaching。
很重视教导。
对，所以叫教会，教会嘛。那当然这些都是很从字义上面翻译上面比较狭义来看它的意义。但如果从这个圣经来看的话我们说呢，我们这一系列要谈一谈如何做一个好牧师嘛。牧者在教会当中的服事，必须要了解教会的这个本质。
这是不是就是假设我要找一个工作，我一定要对这个职场呢要有一些的认识跟了解。我们不能说它是一个职场了，我们说它是一个合场。
对，合场啊，合场有这个很多的庄稼成熟了嘛，
对，
我们要去收割庄稼啊，这是一个。那么其实圣经当中关于这个教会的描述很丰富，他用很多的隐喻来说明啊，所以今天这一集呢，我们就要用很短的时间然后好像给听众喝鸡汤一样。
鸡汤啊，
鸡汤，鸡汤啊，很补啊，
很补啊。我觉得这个教会好像在神学院里面有一个教会论，那就要上很久很久。
我们这里是
会不会太难了？
我们这里是轻松谈，轻松谈、
轻松谈教会。
我的老师希腊文老师叫许宏度嘛这个许宏度老师很有意思他出了一系列叫做《轻松读希腊文》。
可以
轻松读，轻松学那么有的时候我还跟他这个开玩笑说，这可能叫做轻松写吧，轻松写吧当然他意思是我们就是怎么样有一个比较简单的了解然后善用工具就可以了。但是其实呢，我觉得在学习里面也可以用轻松的态度。我们可以来了解，好像看起来是硬邦邦，其实没有硬邦邦啊。
是啊，不要让我们的听众听起来觉得，
对呀、
我好像又要坐在教堂听讲道。
对啊，哎呀，好硬哦，不想听这个什么教牧，就是支援支援啊，我觉得没有被支援到，都被
教导啊，太多了，
都被教习了。那么好，我们看第一个有关于圣经告诉我们教会的隐喻在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六节说呢，但基督为儿子治理上帝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治理上帝的家。所以教会是一个家
是神的家。
神的家，神的家芳华有没有觉得教会像家？
我觉得是啊，如果大家都彼此认识关系越来越熟悉的话，就感觉好像回到了家的感觉。
对，所以为什么有一些教会呢，他还是觉得应该要有爱宴 啊，因为就是说好像回家嘛，回家嘛，啊，我们礼拜天聚完会之后一起吃饭嘛，好像家人一样嘛。嗯，那也有一些牧者呢，我觉得有的牧者会把教会营造像企业的商办大楼啊，或是把它营造的像呢工厂啊，但是也有的想把，有的会把它营造成像一个家一样，
嗯，哇，是是是，
那个厕所啊，哈，走道啊，有画啊，有花啊，厨房啊，各方面啊，当然这是一个硬体方面，营造出一个家的氛围。
我觉得要有像家的感觉，这个教会的人数好像不能够太多耶。
其实不然，其实不然哈，因为我最近呢，也到一间教会去，算是比较多去支援他们，支援他们哈。那我发现，因为那间教会啊，当然我没有所谓性别上面的怎么样的不同的看法了，嗯，但那间教会的牧者是女牧师，
是
哇，他教会很大
哦，
可是他的每一个布置，包括布告栏、
嗯、
走廊、转角啊。这个洗手台、洗手间、
嗯、
洗手乳的味道
哇，
哇，我觉得是好像呢，就是没有像我那么粗心啊。包括厕所出来的那个踏垫，
嗯，
哦，真的是像一个很温馨的家哎。
哦，你这么说，我很有兴趣想看看这个是不是是以女性的布置观点来布置神的家。
所以我觉得好像这个不同的性别的特质，你看它可能会有一点不一样。不一样哈，啊，当然我说的这个家也并不代表一定是从这个外观来做布置啊。
嗯，
我自己以前在念大学的时候呢，我们那时候礼拜六都还要上课，礼拜六都还要上课，那礼拜六下午呢就很想去教会。啊，很想去教会，啊，那我们教会也非常好，就是说也预备了这个男生宿舍跟女生宿舍。啊，所以礼拜六呢，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到教会去，还可以把你的这个盥洗衣物，
嗯
啊，然后带去教会，然后可以睡在教会哎。
哦，哇，这个好像是你另外一个家，
对，好像是一个家外之家一样哎哈。那么，而且教会的传道人，我觉得我现在想起来，我非常感动啊。他知道我们这些在外念书的学子。啊，
嗯，
那么平常要不然就吃泡面、吃干面呐，啊，或是吃什么什么哈，
啊，特别进补。
对，哇，那个礼拜六的那个晚餐在团契聚会以前呢，啊，
哇，
那个吃丰盛的，吃丰盛的水果啊、苹果啊，各方面呢，啊，我们都好期待去教会
啊，哦。这个你就。哎，这个就让芳华想到，其实在我们带领小组的过程当中，有一个非常吸引弟兄姐妹来到我们家里面参加小组聚会的，就是每一次我们聚完会以后呢，我们一定有很丰盛的像这样的一个点心，哇，大家都十分的怀念呢，而且在那段时间里面，大家可以彼此互动。彼此聊天，那种的感觉一直让他们十分的怀念。
对对，所以我们谈到怎么样做一个好的牧者呢？当然，一个牧者好像是一个领头羊，一个这个主要在负责教会怎么样走的一个很重要的领航员哈。
嗯，
哎，你有没有一个想法是要把教会有一个家的啊这样的一个隐喻？
嗯，
的面向可以呈现出来哈，哎，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在以弗所书5:32，以弗所书5:32说呢，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他说什么呢？他说呢，教会是基督的心腹。
哦，心腹，
新娘子，
新娘子，
哇，所以这个基督非常宝贝我们。
像新娘子一样
啊，那当然，这基督是我们的新郎嘛，
嗯
啊，那我们是基督的心腹啊，所以我们需要知道自己的这个教会的定位啊，我们是基督所爱的，
嗯
啊，我们是属于基督的，我们是属于基督的哈，那我们是你知道这个 夫唱
妇随，
妇随嘛。特别耶稣在这福音书当中我们看到有八次提到来跟从我啊，夫唱妇随。因此在教会的一个观念里面呢，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基督的心腹，我们要顺服基督，我们是基督的心上人，不要妄自菲薄了。
是，
很多人妄自菲薄，觉得教会有我没有我都可以了。其实我又没有像他们一样优秀啊。那么亦或是呢，有的时候呢，我们好像没有把别人当作是呢，别人这一群人当作是基督的心腹。我们觉得呢，我们比他们优秀，我们好像高人一等，自高自大，骄傲了哈。那这些都是没有把教会是基督的心腹这样的概念呢，放在我们对教会的观念里面。
对，所以不管你是主内的弟兄姐妹，或者是牧长也好，你怎么来看待教会呢？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是神所爱的。
是，那第三个就是呢，葡萄树跟枝子
连结的关系。
对，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五节呢，耶稣说啊，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枝子啊，但是我就很少听到弟兄姐妹在领会的时候说呢，各位枝子平安，
肢体平安了。
我们要学一学，应该说枝子，因为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耶稣说你们是枝子，
枝子，
你们呢？第二人称复数啊，你们是枝子，所以下一回试试看。各位枝子平安，然后下面就傻眼了，傻眼了哈！你就解释说啊，因为我们都是枝子啊，那有没有连在这个葡萄树上啊？你知道这个枝子还要修剪，葡萄树呢，我有稍稍研究过，因为圣经也很特别哈，从旧约也是这样啊，就描述呢，上帝的百姓是。天父所栽种的葡萄树啊，因为在古代的时候呢，特别在巴勒斯坦地区呢，其实种葡萄很不容易啊。你看像地瓜叶的话，你随便丢啊，这个随便长，对不对？
是是
啊，但葡萄需要去对，而且葡萄呢是最需要费心栽培、用心良苦的啊。葡萄的枝子啊，它长的话，像欧洲有一些，像这个芳华有住过欧洲，有一些酒庄啊，它是外面这个藤蔓是葡萄，是葡萄藤，
没错没错，
最长可能可以长到这个三四十公尺啊，都可以把整栋建筑物啊给这个蔓延密布起来啊哈。那么如果你要种植出好吃的葡萄，必须要把枝子剪掉，
是，
否则它的养分就被分散掉了，就被延伸扩散掉了。所以枝子最好呢，好像一些植栽学家说呢，最好不要超过呢大概什么一公尺、两公尺、三公尺，不要太长，不要太长哈，然后让它这么短短的里面呢养分可以集中，然后结的几串葡萄呢，结的几串葡萄呢，厉害的这些种植葡萄的呢，还会把连葡萄都会做修剪，有的时候一个枝子上面会结个三串。
但必须要舍弃把它剪掉。
对，可能它还只留下一串哦，让养分可以集中在硕果仅存的那个枝子的那一串上面。
对，所以你意思说教会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有时候必须要经过一些的修剪。
我们不只是要连于这个葡萄树，那么还要常常被修剪。
那会不会有些人被牺牲掉了呢？
哎呀，修剪就把你给剪，可是很特别，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说结果子的才要修剪所以属于神的，神是你结果子，神要修剪你的目的呢，不是要把你给整惨了，
是
把你给毁灭了，把你给消灭了，不是，他要让你结果子更多。所以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说呢，神是怎么样来使我们得着这个洁净呢？怎么样修剪我们呢？用他的话，他的话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来到我们对于教会的观念啊，我们到教会里面聚会，也需要有一个想法是神啊， 修剪我吧，神啊，修剪我吧，用你的话来修剪我吧。
我这个祷告非常的大胆，
可是很少有这样的祷告的，
是啊，
很少的祷告啊。那身为一个好牧者，你也要有这样的一个认知，就是说，哎，我所讲的道。好，今天我就来预备一杯讲道，好好修理他们。当然不是啊，不能够把讲台当炮台嘛。
对
对对，但是你要相信，你所讲出来的道，你的 word， 你的话啊，其实神会使用你的话来帮助弟兄姐妹。对于教会的隐喻当中呢，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六到九节。哥林多前书三章六到九节呢，在那里有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上帝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上帝。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因为我们是与上帝同工的，你们是上帝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哦，所以教会是田地和房屋。
哦，这个概念，教会是田地和房屋，那这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你要知道呢，教会是一块田，一块田就一定要有，对，一定要有农夫去耕种嘛。哦，那你说那耕种的就是我啊？错了，上帝在耕种。
嗯，
啊，教会好像一个在建造中的房屋。你说对啊，还好上帝你找到我，我是这个教会界的名建筑师啊。错，错，那个是上帝所建造的房屋。
嗯，啊，
所以在面对教会的时候，一个好牧人需要去注意到说，这个是上帝。
啊，
也许你不晓得现在教会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啊，好像呢看起来没有办法有一个好的生长，
嗯，
啊，好像呢这个建物呢受到了亏损，但是不要这样想啊，我们总要有一个非常神圣的乐观，那个乐观是教会是上帝所耕种，他还在耕种，哎，
是
上帝所建造的房屋啊，他还在建造，哎。
嗯，
啊，这个观念一定要有啊。那么有的时候看起来好像是不顺遂的事，像保罗在腓立比书啊，他说呢，其实他被捆锁，他被关了，那非常好
啊。
可能当下他没有想到啊，可是后来回顾啊，御营全军有没有
信主了？
对呀，啊，他们认识基督了。而且因着保罗被关在监狱里面呢，本来在教会以外的啊，不是教会以外，在这个监狱以外的
是
啊，像腓立比教会哈，因为保罗不在，他们也都自己就起来了
啊，
能够独当一面了，能够承担了，能够承担了哈，能够长大了。那么还有呢，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说呢，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说呢，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上帝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上帝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芳华有看过柱石吗？
有啊，像一些大的建筑物的话，这个柱石就特别重要了。
像你以前住过欧洲啊，
啊，
你看过最大的柱子有多大？
多大呀？
很大，
很大，
比一个人的手张开环抱还没有办法把那个柱子给环抱住。
是，
对。那这边很特别说，他说这个是真理的，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啊，换句话说，那个柱石你知道是一个建物很重要的支撑啊，所以教会必须成为真理很重要的一个支撑，那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根基基础啊。所以如果教会没有鼓励弟兄姐妹，帮助弟兄姐妹在真理上面成为他的一个支撑，他的一个根基，一个支持哈。所以我也看到呢，在有不少教会呢，他们有开办这个成人主日学
啊，这个很需要的。
那么还有鼓励他们去把成人主日学上完哈， 像我妈妈跟芳华是同一个教会嘛，
是是，
对，前一段时间好像还推动了一个什么读经的什么什么哈，
然后
呢，教会不错哎，说如果你有读完的话呢，好像可以什么
啊，可以大家一起聚餐，
聚餐有餐券。
对，
有餐券啊，
对对，但是呢这个方式呢是好几个人呢一起要鼓励彼此绑在一起的，
绑在一起的，
五个人报名参加，五个人都要通过我们才能够一起聚餐。
哇，还有这种同侪之间的一个这个助力嘛，
彼此的鼓励，
然后也有餐券的鼓励餐券的鼓励哈，
是，
哎，对，那就是个，就教会必须在真理上面成为一个支撑啊，能够让弟兄姐妹在真理上面呢，能够 go ahead 啊，当然，圣经还有说到，哎，一个非常大家很熟悉的，像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三节啊，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教会是基督的
身体
啊，这个观念很可能呢。是保罗哈，其实在这个希腊罗马的文化当中呢，一群人比方说是一个政治的一个实体，他是用身体来做隐喻呢，也是有看过，我有看过一些学者的研究哈，
是，
那么就是一群人是这种身体的观念，也不是保罗发明的了哈，那包括呢在罗马帝国时代，包括在希腊的时代都有这样的一个文献，让我们看到也许领导者是所谓的头，然后呢其他的这些子民的群体呢是身体的这样的隐喻。那么圣经也用这样的概念来描述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当然我觉得呢很可能让保罗领受启示有这样的一个教会隐喻的观念呢，可能跟《使徒行传》第九章呢，那个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他被耶稣呼召了，
是
啊，那个光就照他，有没有？然后这个就是保罗的希伯来语或亚兰语的名字叫做 Saulos， 叫扫罗嘛，就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那么扫罗就傻眼了，他想说你是谁呀？我是逼迫你呀，结果声音说是耶稣啊，扫罗可能也在想说，我不是逼迫基督徒吗？怎么他说是逼迫耶稣？耶稣不是早已经？
是他已经复活了。
当然，扫罗当时个人认为是
已经死了，
已经死了哈。哎，原来欺负基督徒。就是欺负基督，所以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为什么提到教会分门结党啊，那个是分割基督的身体的观念
哦，是，
所以如果你认知上一个好的牧者，你要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画面，就是哎，这一群人是基督的身体，
是啊。今天呢非常的谢谢德仁牧师跟我们分享了关于教会的一些的特质，教会呢是神的家，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教会就好像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教会呢是神所耕种的田地，建造的房屋，教会呢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以及呢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哇，非常的丰富，不是只有我们想象中的教会好像只是一个建筑物一样，
是，
其实教会充满了非常多丰富的一些属灵的含义。
也希望呢也能够帮助教牧同工，当我们要去开始谈到牧者在教会中的角色的时候，我们先了解那么我们所要去服侍的教会圣经是怎么样来说的。